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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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这个讲到这个清三十二哈，就是啊，于说法师啊，哎，当生尊重。其实，哎，在这里再讲一下，他其实视野是很广的。即便他说法不如你啊，你都为了要成就众生，为了成就这位法师，你都应该要尊重。这个角度绝对不是说我又不是比他差，这个不是差不差问题。好，你看佛也都一直在宽容我们，在成长，就是成就我们。所以其实在面对一个他有心在学在说法的，他这个说法对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何况他也可以利益跟他有缘的人。那还有一个，这就是一种素养，因为我们今天要守这条戒，其实还要有很多的面向才让我们知道这条戒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们只是说啊，你要这样做，但有时候没有给你一个充分的理由，你不会长期一直。你如果把这件事情的周边因缘看得很清楚，你就不至于，你会重视它，你会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这个里面不是只是一个道德的原则，其实它还符合了一种事实。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很难完全一样，每个人的德不一样，每个人所擅长的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在说法当中难免也会有所偏重，是不是？他也许在某方面不如你，但他的德养不一定差你哦。他可能是在有的人是在教理非常通达，虽然他有些地方不如你，但可能他可以说法度化众生，这个在经典也有。好，我们讲说这个人从外表来看他是不亲近的，本来人家要把他并走，可是长老出面不行，因为他度很多人成就。奇怪，对，每个人你越来越了解，其实众生修行人他的面相是很多种的，所以你不能用单一个角度在论一个人的价值。因此我们自己同样这个道理就回归到我们身上，以身善为身善，以身恶为身恶，个人有个人该要修行的。你必须要认识到你自己的不足，那你不卑不亢，你也知道你有一些优点，不要经常笼里笼笼统统的，哎呀我这里不行我那里不行，那如果这么不行就跳到垃圾桶回收就好了。对不对？显然不是嘛。我们有些人你以为做得很伟大的才叫伟大，不是哦，有时候很平凡的才伟大哦。菩萨道有的人讲的都是一种很吹嘘很广大的，眼高手低，眼前的做不到，可能他不懂得理论，但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他是一个容易付出的布施的，他能守份的人，他能随缘利益人的，他这个从具体身心来看，他反而是菩萨行了，是不是？那我们就要讲说，说法者是不是就语言声音那个说法者？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经常就以为上座了讲了哇滔滔不绝就是说法，不是。你们今天要是有一位他不大会圆词，但他有他实际修行的经验，他用他很 笨拙的语言，但却能让你心领神会，心开意解，他就是法师啊。他又不懂得英文，我会台语可以吧？我管你英文不英文，我只要你能传达，你不一定要学很多英文啊，只要你是大师，就会有人自动翻译。你不是大师，都是翻译别人的。重点是有没有法，有法令众生得以学，这就是法师。所以我们必须要乐意布施法，这是法师。其实它不是一个虚荣，不是一个什么一个好像在感觉上要比人家不同。本来法师就很尊贵，但这个尊贵是在于法，而不是说那个职位。所以本来每个人就应该扮演法师，但每个人在扮演的时候，每个人擅长不一样，个人所修功德不一样。我们即便在某方面比他行，你也必须要尊重他有某方面的德是足的，值得我们去赞叹，因为他这个德众生会得利益，所以不能留难啊。好，那尤其是法师在说的时候，千万要知道他的意思，而不是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哎，像比如说我讲话有时候也跳来跳去的，因为这个人一直跑出来啊。哎，你跳来跳去，你刚才讲什么？我老是这样，我讲过大概就忘了，但我知道我要讲什么。那有时候讲一讲会跳了，跳了你们应该要依依不语，你要知道我主要精神啊，主要精神在讲什么，包括我们对祖师大德，对很多东西经教，你也要这样看，不要在一个地方，你要看它前后因缘。所以一句话不是割下来看，他要看他前后因缘才能显这一句话的意思。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人家说法者啊，著作者的真意，不要在他引譬喻当中或者其他地方，或是一时照顾不周全的，或是偶尔有小地方不够圆满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法引譬喻。我们又不是专业，就像我们有引一些医学的这些例子，我们不是医生啊，我们可能只是听人家说，好，听人家引这个譬喻，如果不圆满的话，这是一种缺点，但如果不妨碍他的原来的精神，只要他换个譬喻就可以的话，你了解他的意思啊。这个譬喻有时候有些专业的医疗人也这样听着说啊，师父讲这个可能他不了解的，但我知道他的意思，好，他懂得依依不语。那到最后你知道是啊，你不懂医学，你讲什么？对了，我知道，承认我真的不懂医学。那我说不懂医学，以后就什么都不要讲。那你讲说那吃饭，其实真的吃饭，我们也很多不懂的呢，我们就咕咕咕就吞下去而已。那如果要从很多地方来论什么，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是内行啊。我们讲电脑，我们也是那个开车各方面，我们都不是很专业。如果要从这边去吹毛求疵，我们什么都不行。但其实这些东西不妨碍他说法的那一份精神，你懂了啊，我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虽然这个事情跟现在的状况有点不大符合，但不妨碍他说这个法。如果像我们专业说，其实他不如举这个例会更适合。但没关系，他举这个例子也许跟现实有点出入，但不妨碍他要表达的精神，是不是？类似这种东西，有的人心狭隘，就是不知道取其意，然后就在很多字幕里面计较，把原来可以获得法益的这一份因缘给破坏掉。甚至有的人在这个地方，就是挑毛病，以致还破坏这个法师的威德。好，这个令这个法师，不得利益，那其他众生也不得利益。类似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讲说，我刚才这样讲，并不是法师就一定要很圆满，这个观念必须要打开。法师有的在学，法师有些不圆满，但法师有法师的功德。这一点，从以广大的角度，我们会赋予，我们会尊重，乃是会扶持。 甚至如果发觉他有些地方经常会有错，我们会很委婉的讲说，哎，就我所知道，这个地方私底下讲，这个地方或许应该如此如此。哎，不过你参考，那不是一种恶意批评，只是说，如果发觉他经常会在有地方出错，这个错虽然不是大问题，但因为他不了解反复错，我们基于对他的一种护持啊，会有一种委婉，这个事情就我所知道，这样不妨你查看看。诶，他经过你提醒他调整，因为他大方向没问题，只是这个地方他不是全能的嘛，那也无妨于我们旁边这些人跟他提醒，这都可以的。但你觉得吹毛求疵，抓到一个小错误就把他整个所有说法功德给否定了，这个是很不应该，那到时候轮你上去看看。很多因缘，自己有时候常加攻击别人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上去都不安稳，为什么？心不安，经常处在一个因为心缺少宽厚，所以也不容易安稳。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清三十善，不同世界啊，不同世就是你应该跟他一起啊助办他，帮助他。你看这里面也都很有意思。其实你注意看，我们这个菩萨戒啊，有没有谈到什么空啊？没有，很现实的菩萨。但这里面会有没有空的智慧？会有，唯有空的智慧才能在这样的事项上的运作才能圆融。但有没有讲这些？没有，是一个很真实落实下来。你看到这里，它很有意思。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啊，律仪于诸有情所应作事，怀嫌恨心，怀恚恼心，不为诸般。哼，我才不理他，我要看他倒霉，我看他出糗。所以我们有时候第一个就很多那个嫉妒啊、嗔恨啊，看到人家好不欢喜，看到人家得到好处嫉妒，看到人家倒霉，活该，我早料到，不管他是不是活该不活该，他活不活该，他的倒霉你更笨。或许他的倒霉是理所当然叫报应，可是你笨到他的报应竟然感染到你，他报他的应，你缠他一脚干嘛？你这份心对你一点亲近都没有帮，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经常在这种起心动念当中，应要谨慎，你常守护你就会感觉。你如果不常守护，你这种心已经过了很久你都不知道。所以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这叫懈怠纵容。你如果经常守护，你有时候就我刚才好像刹那之间转过一个念头，那个念头有点酸酸的，好像有点吸印度樱桃的味道，很酸，有问题啊，嫉妒啊。如果你发觉，你如果经常警觉，我怎么常嫉妒？这时候你应该躲到房间，啪啪啪啪啪，这样开玩笑的哈，因为。我怎么这么差？啪啪啪！然后菩萨接着说：“怎么会这样？啪啪啪！”我不是发菩，我是不是说是菩萨佛？是菩萨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我怎么在这个地方看不得众生的好呢？是不是？那我们要深深惭愧，从自内心里面，这其实也是一种自尊自重。我是何许人？当然说狂一点了。我是要度化众生的人，我是说要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啊！我怎么现在我不是要度他妈的？我怎么看他一点好处我就嫉妒了？你不觉得跟你自己发的愿差太远了吗？这说深深惭愧，你反复这样思维，你的格局就大了。你看到过失，这就是跟智慧相应的嘛，是不是？那我们看到有些友情啊，所应做事他应该做的就是合法的，但你就是因为烦恼不帮助他，为于能办所应做事，或于道路若往若来啊， 道路，就通行上的帮助，或以或以正说事业家行，啊，就是这个在正说事业家行，在这件事情上啊，或以掌护所有财宝，就是我们应他在成就这个身口意的清净事业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怎么样成就他？那掌护所有财宝，就是他能，比如说有的人用适当的方法如法心力，这个你要帮他，因为他要赚钱，他可是如法，你应该协助他。好，所以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不，当然若落到出家人，他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守护出家人的戒律，但基本上来讲，就是凡是对他有帮助的，做一个菩萨，不管是直接间接都是帮助的。所以你包括说法修行所有的正面的事业，如果以出家在家，所有正面的事业能帮助的都给帮助，原则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菩萨是活生生的啊，所以我才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你做一个菩萨，你想一下你能给周边带来什么利益，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波罗蜜，是不是？哎，门都没有，他要占我便宜。我说，如果你经常这样想，我看你还是跳垃圾桶好了。实际上没用啊，因为旁边人都得不到利益啊。你应该讲说，很多众生都可以从我身上得到他所要的，这表示你这人福德庄严丰富。而有的人是有心无能力，福德还不够，就是你虽然有这份割舍心，但问题你过去的资粮不够，想给给不了。还说他们都占我便宜，我们不是讲过吗？舍出去的是坚固财，舍出去的没了，对不对？带入业报，谁也拿不走了，留在外头的会被冤亲债主拿走，舍出去的是坚固，谁也拿不走，这才是你的，是不是？好，好，或以和和乖离争讼啊，哈，就是和和要乖离的争讼斗争啊，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让它圆满啊？不是加油添醋啊，或以集会就集庆的事情。或以胡业不为助办啊，或是胡业，就是他能修胡、累积胡、做善事这些。喜业的事我们也助办。他哎呀，我只帮助求人，不是人有欢喜事、喜悦事，我们也成就他更欢喜。有的人就哼，就是有人高高在上，或是自命清高啊，认为我只是跟贫穷的人，我贵对富贵的人。富贵人也需要帮忙啊，富贵人是世间富贵，他还有，那有的人富贵可以再富贵啊，富贵可以转为智慧啊，诸多因缘，一切众生平等，凡能得利益的，不分富贵贫贱，皆利益。那在他身上看到，只要我们做得到的，能得利益的，随分而为做。啊，如果有些东西，后面就讲，有些东西你做不来了。做不来你就去衡量嘛，但这一份本质帮助的心、成就众生的心是在的。好，不为助办，市民有犯有所违约，尤其是因为他是怀嫌恨心、怀恚恼心呐、啊，是然违犯啊啊，是有犯有所违约，是然违犯。若为懒惰懈怠所逼，不为助办，非然违犯。哦、所以我们这一条这个菩萨戒里面、啊、这个懒惰懈怠其实是很可恶的、哦、他终于走在法力中间，我也没真犯，却有犯，犯又不是多脏，结果你看一条路几条都是他干的。如果经常懒惰懈怠，这时候你就讲然违犯，为什么？你太重复了，你偶尔一条可以，你算43条都你的份，你不重吗？是不是动不动这个懒惰习惯呢？其实所有善法都是懒惰懈怠，所以在很多地方懒惰懈怠放逸其实有隐藏，就是这种软贼啊， 名利是软贼，还有一种贼就是说他不明显看到过失，因为他没有积极主动伤害，但这样的懒惰懈怠却让很多的善法得不到滋长，会让你原来的功德慢慢腐蚀。懒惰懈怠是不是放逸？所以很多人在生活困苦的时候，我进进勇猛、这个精神抖擞，妥妥行啊、抖擞精神，你看那种很有精神，然后慢慢就被名闻利养养得肥肥胖胖的，很懒惰，一乎看起来就是那个很蠢的样子。我今天讲的意思不是那个蠢的意思，就是意态阑珊、做什么事情缺少斗志。我说的不一定是体型的那个、因为体型也你看体型也无妨，于他心态上身轻如燕。有的人啊，那个虽然瘦啊，一副那种老态龙钟，爬不动了，那心智的力量。那有的人最怕的是长期被那种欲望啊、顺境啊给困住了。你看他做善事啊，就是很重视享受，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很重视品味，这个要好的，那个好的，喝的要好的，用的要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会发觉就有问题了。他不能抖擞精神，我们不是像头头行，但至少是少欲知足，应该是喜足的。但如果你发觉这也要那要，这也要那要，发觉很多善法起不了力量，往往是在恶法上一直沉溺。这个其实懒惰懈怠放逸，这种过失也表面上看不到很明显的过失，可是慢慢腐蚀你。我们有时候就很少防这个东西，时间到了我上课啊，时间到了我跟着大家，我没有离开啊，对不对？你看我都全勤啊，只是没心啊，对不对？勉勉强强打坐完了，泡咖啡吧。你看那种隐修跟那打坐那个隐修不一样，打坐是一喝咖啡那种，是阑珊的还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反正我不是，他就这样慢慢品味，你就知道你其实也差不多了，再下去就晚了。整个心稍微一点善法精进力不够，利益众生事不够积极，那种不能正观一切善法因缘，那掌握因缘随时运作，福德资粮是从现实当中渐渐累积的呢。菩萨行是这样的、好，我们再看无尾患，若有疹疾有病，若无气力啊，那这个可以，若了之彼智能承办。这时候就有另外意思，就是说我不纵容你，我要让你学习。所以这时候有时候菩萨就是你帮我可以，但我不想干，我有能力但我就不干，怎么样？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要磨练你。为什么有的人就是怯懦，明明可以然后就是一直纵容，纵容到碰到事情就退缩退缩。我常讲一个例子，我小时候掉到一个大水沟，抓到岸边啊，我爬不上去啊，那时候才小学一年级，那个都是很小，掉到那个水沟很大，抓到边，结果一个大人走过来啊，你玩的玩的，这个水沟没底，自己就爬上来了。我不知道怎么爬，我也忘了，我抓勾不到边的那个提案很高啊，我就抓到那个壁上啊，勉强抓着那个草，这样我就等人家救啊，一边沉在那边，这抓在这里小孩子，结果那个大人走过来啊，你死啊，你死啊，你就你死了，你死了。这条溪流没底，说它里面没底，我说啊，就自己就上了。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刻，不是不能救吗？咚就上来了，可见有潜能，这个是菩萨示现。下次我们就利用这个，哎呦，做得好酸哦，食物怎么办？那再加长一点， 一个小时不行，哇，很酸，两小时，嗯，不行，三小时，下次就不敢了。好，若了之，彼自能承办；若知求者，自有依附。其实他可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虽可以，他虽有可依靠，但我们也可以帮助，并不是说，如果这个人其实他有两个依靠，可是对方说他可以靠他，这个说可以靠他，结果两个都离开，什么都没靠啊，因为这两个都行菩萨道，就守这一条的。哦，每个人就说，哎呀，他有假可靠，另外一个说他有依可靠，结果两个都走了，只有他没靠。其实我们都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纯粹知道，即便他有靠，都无妨令他欢喜。总之这里面有很多的考量，这是提供你思考一个原则，而不是说他有靠所以我就不做，不是这样的。哎，有靠也不一定理想的，因为很多因缘，我们有时候这里面在运作利益众生的时候，有时候也不是帮助眼前。菩萨为什么不施爱与同施利行？他其实这中间有成就众生的欢喜，令他种下未来得度因缘。有时候不是这事情的需不需要而已，是为他种下欢喜因缘。是，哎，他不需要啊，我乐意啊，为什么？结个缘啊，结个缘以后可以得度啊。重点不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这个事情，重点是未来他皈依三宝的因缘，是不是？所以这个角度经常是一种在现前因缘当中很冷静思考，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在很多地方运作行止，我们都会考虑到众生会在这里能不能得利，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放的眼光是比较远，希望他能得利，而不是只是集中在眼前。好，若知所作能引非义，能引非法，那这个我也不做。啊，做这个事情能引非义非法，不做，原则上是不做。那要是有时候不得已呢？很难哦，这是一种，我这样讲就是开出一种很特别的。有人是不是有非法非义？会，但我要不要顺他？在现实当中，有时候你纵容他小恶，防止他的大恶，知道吗？你不给他小恶，他会成就大恶。但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情况，会不会这样？会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贪，好，让他这个烦恼先度过。可是，如果你都不让他贪，一起颠倒，可能犯掉大错，是不是？就像人家在戒毒啊，那戒毒有一种药，就慢慢减缓他的那个毒瘾了。因为一下子那个毒瘾很深的，你一下要戒断它很辛苦，它只好慢慢。其实这个药本身当然不好啊，但不好总比它吸毒好啊。类似这种情形嘛，你不给它一个疏通的管道，它积压到最后，它根本不想戒毒啊，它就继续沉沦下去，不是吗？我今天讲这个意思，不是要顺从别人的非法非义，我是要讲说，在现实当中有些情况，比如说。我不是举一个那师傅，师傅你怎么可以让他吃荤的？你这样讲，你不能开方便啊！我说好好，换你去跟他讲。结果讲完了，一回来我说啊，结果怎么样？我就让他吃荤的。我说达达，你刚才骂我，因为对方讲说如果要吃素，他就不学佛，你说吃荤的啊？因为这也。做一个在家居士，在他还没受持那些，他其实正常嘛，对不对？如果受持菩萨戒不吃肉啊，这个戒法一条一条，但他眼前来讲，他是五斤肉、三斤肉就可以了。结果你一要求过多大，结果他不要，那这个当然让他吃肉， 那不然他整个因缘断了嘛。我不是讲说我就碰到有一个，我那时候在讲什么课啊，他就跟我讲，师父，我是很喜欢睡的人，你上课的时候我能不能打瞌睡？如果不行，那我就不上了。他说我为了睡觉可以跟任何人翻脸，他就事先跟我讲的。他说那为了避免有这种问题，请问我上课能不能打瞌睡？我说可以，只要不要有鼾声就好。所以上课上，你看他就是上一半醒一半，他就睡睡睡睡睡到后半段就起来了，就停半段。所以以后他的成果不知道怎么成，我也不知道怪怪的，因为他说前半段没有，后半段有了，这个果报要怎么样出来？都是后半段，因为他前面就是一听没多久就趴下去睡，睡睡睡睡，因为讲两小时嘛，然后他就走，后半段就醒了，就停停停停，他高兴了。那你如果不让他趴前半段，他连后半段都没有。就像那个受持那个半观斋也是啊，你看现在要一日一夜嘛，他不没办法就受半段的嘛，所以他的果报也是半段的。那有的是受半白天的，有的受晚上的。啊，结果说他后来八关斋得到的功德也是一半的，前半受的那一段如天人享受无欲快乐，后那个没受的那一段受很多苦，也一半一半。啊，你还好他有受一半，不然他真的苦。所以我今天又在这里讲，就是说在现实当中，随着菩萨的智慧善巧越广的时候，他的施作方法会越来越不一样。他会有时候不得会纵容他一些恶，那为什么？为了要接引。那更大的菩萨他纵容他恶，实际上没恶，那是种变化的，允许他作恶，但其实没有众生得伤害，因为他是神通变化，然后把他接过来。连佛陀都有这样的一个作为啊，是不是？就是有些东西，比如说，哎呀，明明这个人要毁谤，但佛陀为什么没有出面制止？他也可以让他制止。他为什么？因为他毁谤完之后的事情衍生、演变，可以有另外一个意义出来。所以佛也让他先有恶，然后有恶之后，依这个恶再来度化他，是不是？所以我今天不是说我们现在掌握这个原则这个精神啊，就开始纵容人家的非法非义，不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智慧。假如这个非法非义不是，就像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这个在小随小戒它会舍，为什么它会舍？因为它要成就佛法住持，在末法的时候，瑜伽师利润也这么说，我们现在都不是要去开这个方便，而是我要有这个智慧，要有这个智慧，或这个到最后你那个分寸抓不到，分寸抓不到。所以你在看事情的时候，你的面向很多，你看到更广大的功德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如果要建设，一定要先破坏，挖土干什么？你会看到很脏乱，很凌乱。但你如果没有这个破坏，你怎么会有好的建设？所以当做更广大的建设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容许它有很大跟我们一般非常态的一种现象会出来，你要能包容了，我包容得了。好，再看，若欲方便调比伏比，广说如前呐 啊，就像前面所说，若先许余为助伴，就是说我其实不是我不帮你，但我已经答应别人了，所以暂时这个地方我没办法，这个没有过失。若转请他有利者助，就是说我自己没办法，但我有介绍有利的人帮助，那我也没过失。若于善贫正勤修行，不欲占啊，不欲占费啊，这也可以。就是说，因为你有强烈的善贫，但这一点要留意哦。善贫，善贫，我们当然每件事情都善啊。要讲的话，问题是衡量一下你现在这个事情。有时候这个都是很重要啊，所以当一个人专精在努力修学的时候，他对某些人欠情要做的时候，是不是遮掉？遮掉没犯，为什么？因为真精进上重要的善法。但如果你本身也是零零碎碎的哈，那别人其实是很紧急的， 衡量功德，你暂时放下你修的善去成就它，这是必要的。但如果你在某些情况，比如说你正在闭关修行，正是功夫不断串习的时候，乃是有人请你说法，暂停。为什么？没办法，因为这个事情正在正在过程紧要关头，正在用功的时候该停要停，其实都合法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这里面开出来是一种智慧，就是说你必须要去衡量这事情的轻重。那有的人到最后把他重要的事情舍掉，是因为对方关系到这个人可能会沉沦，可能会沉沦，那我只好牺牲掉我自己的道业。有时候会这样，因为这个涉及到众生的莫大的利益，有时候。所以这个中间这个衡量啊，也是一个重要的哈，你才能抉择哪些东西必须停，哪些东西可以继续啊去帮助。再过来，若信愚钝，愚所闻法难受难持，如前广说，就是说，我想要做，我想要帮助，但我对我现在所受持的法，我其实是一种很大困难。这个东西关系到我未来的修行，我自己难受难持。我现在如果再岔路岔开打前岔的话，我这个功夫难成，这也是一个合理的理由。这是理由啊。若为将护多有情义，若护身智不为诸伴，皆无违犯。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因为照顾你一个，但我还要照顾很多个，那这个时候我没办法，我为了照顾更多人，好，那这个我知道，之后拒绝，这就是一种大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假如我们面对的是这种佛教里面更大的大是大非为了要比如说为了要培育人才，或是为了成就自己一直缺少的道业，有些东西必须要拒绝，就要拒绝，不得已很多事情只好暂停，因为它涉及到更广大的利益，众生利益，佛教利益啊。那如果像护身智，有些人就是说，这些人因为本来我要帮助他，但他违背戒法，我们要暂时怎么样啊？遮止他，大家不宜跟他语言，不跟他共事，在某些戒法上必须要如此，为了维护僧团规矩，所以我们暂时他现在的需要暂时停住，就是我不帮助你，因为你违背规矩，你违背戒律。以抹上某些因缘，我甚至必须要默病，甚至必须要怎么样暂时不与你共事啊，甚至有些师长因为弟子有点不跟他回答，乃是他要来供养护持也不介绍他的供养护持啊，基于某种为维持僧团的纪律规矩，所以暂时遮止，这个是没问题的。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基本上在凡是在正面的，我们只要有能力，我们必须要帮助，或者这叫做违背，尤其是就是违反戒法，尤其是你带着嫌恨心啊。那其他的，它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在衡量当中轻重，所以这里面都是菩萨戒是一个很明显很活的，它是一个很不断在抉择轻重。然后让你有一个标准出来，所以前面我们一直在反复跟大家提，就是如果你缺少比较完整的佛法之见，或是善巧对世间法的观察也不够的话，你菩萨戒要修持有不容易圆满，不容易圆满。所以这个其实刚才特别提到的，就是在佛法里面啊，这个你注意看啊，你把这些道理转为现实上的实践， 你要努力。这个点点滴滴所形成的心性上的改变，我们的心性改变不是用光道理而已，它是在事实上不断的现实当中不断的去运作的时候才可以慢慢扭转的。这个道理在哪里？你看啊，世间唯心所造，对不对？当我们讲唯心所造的时候难免有点抽象，是不是？可是你看我们的唯心所造竟然这么具体，这么一个唯心所造的世间，这是唯心所造哦，你都以为是外在事实哦。所以这样的现实才让你的执着绵绵密密，无尽轮回。所以我们的唯心所造不是笼统空洞的概念，我们的唯心所造可以造变现到这么样的一个具体世间。所以我们要转变我们的心，也必须要在现实的执着里面直接运作面对。你的心，你看你的心这么具体哦，所以你要转变你的心，是不是要从这样的具体世间里面一一作为，一一转变？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什么观念，你有做没做，你直接表达出来，你生命的气质其实是不大一样的。一个人长时间投入到某些事情久了以后，他的气质，那个气质是不断日积月累的，日积月累啊。第一个他会形成那种威德相。那一个人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经常是理论但没有实务经验，他讲话或许你有时候会不了解的人可能会接受，但比较有经验化觉他谈来谈去都是空洞理论，和一个有实务经验他所泛化出来的气质是不大一样的。第一个有实质经验会让人家更加信受，因为他有真实内涵。所以菩萨的风格那份威德相其实都是从这里点点滴滴做来的。不要忽略菩萨道就在这里，不要谈得太遥远了。好，我们接着看，不看病戒清34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见诸有情遭重疾病，怀嫌恨心，怀慧恼心，不往公事，是名有犯，有所违约，是然违犯。若为懒惰懈怠所蔽，不往公事，非然违犯啊，非然违犯啊。这个其实这里面要谈这个，我们不是有法师他在谈这个戒法，所以他的经验呢就越谈越丰富，大家听了就很欢喜，因为从不同的教理上能谈。但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点，什么一点？病看看。因为我有，因为他是占病嘛，你对病看得很清楚，你就知道沾病的理由为什么要这样戒法啊？沾病篇为什么要这样沾病？第一，它有一个很重大的因素，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病，病苦相。你这时候再来看那个戒法上谈的沾病，你就很合理。不然你会死守规矩，你缺少一种同理心，你唯有知道人家的病。你当一个人病到极重的时候，完全无所依赖，重苦兼迫，你这样哎呀，让他忍一下，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让他忍下，哎呀，只有三天而已，你试看看三分钟都受不了，还三天。这种说也轻易的这样讲，你做不到，没人勉强你。但那种讲大话，不把病苦、病人的病苦当一回事，这是很不慈悲的，这是对慈悲的一个很大伤害。所以有时候，当你病苦过以后，你就会感受到，只要有能力，你希望所有病苦者离苦得乐。 你会有这种很直接的想法，然后你会看到病者的心态，他哪里怪哪里怎么样，所以我们应该谨守哪些分际，这是自自然然的啊。所以你说遭重疾病，这时候应该诚实供养啊，少他一分也可以。有时候你发觉根本没办法，你会有一种，像我们有时候碰到，真的是有时候我说实在，我也有时候不大喜欢面对这种东西，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很想帮你，但我无从帮起。所以有很多东西啊，很多人讲，那为什么这样？尤其是有些病人啊，他们不学佛，突然因为生病才找出家人去啊，然后看病呢，师父啊，怎么还会一直严重下去？不但他严重，我也很严重啊，我也救不了我自己，因为我们给那种宗教的期待太重。其实佛法本身它会感应，但它还有很多理由，有些地方因缘到了或因缘未具足，能感应的感应，但都感应，但的感应方式不一样。这不是我们在推脱，因为这是缘起，因为某些病状已经成熟了，你就不要再寻求病好的感应，你应该寻求这个已经定业，你要寻求未定业的感应了，是不是？结果他们有这种期待，我们也都了解他们这个期待的心理，但我们也无可奈何。其实我们很想跟他讲这个道理，人终归要死，而且他即将要走，你能不能讲这种现实？不讲不行，不讲他没准备，讲了他已经难过，这个都是我们料得到的。那我认为该给他的感应是另外一个，可是他们要的不是那么很遥远的感应，他们要的是现在的感应。问题你这个感应任谁来都没办法，即便火出现也没办法。或者佛陀当初的弟子只要跟他出家的，不是都不会死？不是，到最后都死，有的还比火死得更早嘞，是不是？那这时候如果我们不站在佛法上，我们现在不是讲佛会保佑，佛在世都还没保佑嘞，对不对？佛你怎么眼睁睁让你的弟子会死？佛就说我80岁之后我也会死，都是这个，这就把整个对宗教信仰的美梦那个幻想完全打掉。但问题佛陀从来就跟你讲生老病死，其实无蕴之甚苦，我跟你讲离苦之道，并不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讲缘起法，不是一直跟大家讲，这是大家普遍到最后其实很少人能信受这一点。不要说我们现在是能完全承担，或许我们比较懂，也比较会往这边想，但要完全能接受不容易。其实我会讲说，真正的情况并我们要离苦得乐，是因为正了解苦因苦果，这才离苦得乐，不是透过信仰离开现前苦报，这不是四圣谛的道理。那这个就是普遍现在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对佛法的不当期待。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讲说哎呀好感应好感应的时候，感应我知道，但大家如果靠这个感应的话，我还就担心了，因为终究会不感应。好，我们休息一下了。